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5月6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李克强开始访菲，夫人亮相引关注，颁奖典礼上的缺席和失联， MH370 不放弃搜索怎样买单成核心问题，幼童便溺引起香港内地争端，警方寻找乌鲁木齐袭击案嫌犯家人。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启非洲之行，旨在深化中非合作关系。他也承认中非关系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总理夫人首度正式亮相，引起中外媒体关注。中国总理李克强携夫人程红周日抵达埃塞俄比亚，开始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肯尼亚为期8天的访问。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出访非洲。李克强与埃塞俄比亚总理举行会晤，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议。李克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斯亚布巴表示，首先双方是休戚与共的关系，彼此在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中始终相互支持平等对待，第二双方是共同发展的关系，第三双方是文明互鉴的关系，中国愿意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非洲各国共同努力，让中非关系这辆高速列车加速前行，造福中非和世界。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称，李克强在离开中国之前要求中国公司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对工程、商品质量和消费者负责，对当地社区和环境承担应尽的责任。据新华社称，2013年中非贸易总额高达2100亿美元，中国在非企业超过2500家。美联社则指出，因为面临工程偷工减料、不尊重当地劳工和其他法律方面的指控，中国企业和非洲当地民众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另有指控称，中国在非洲无所不在的影响已有一些殖民主义的意味。李克强在访问非洲之前还表示，我可以郑重告诉非洲的朋友们，中国绝不会走别国殖民主义的老路，也不会允许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行径在非洲重演。他说，双方企业间的合作在中非迅速发展的关系中遇到成长的烦恼，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但他还说，中非关系中的这些问题只是少数个案。2013年，赞比亚政府没收了一家中国公司运营的煤矿的控制权，称中国经理未能回应安全、健康和环境的担忧。2010年，在一起劳工纠纷中，两名来自中国煤矿经理被控枪击矿工。据称，在那之后冲突中，又有一名中国工人被杀，两人受伤。李克强另外呼吁相关非洲国家依法保护中方在非企业的合法权益以及员工安全。中国正在面临来自民众日益增大的压力，他们要求政府保护其海外权益。李克强的夫人程红首次陪同出访，中国官媒首次刊发程红的简历与照片。新华社微博发文称，程红1957年出生，1982年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教授，在首都经贸大学外语系任教30余年，主要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程红在北大进修时与李克强相识结婚，两人育有一女。其他中国媒体之后也陆续推出有关程红的报道。路透社就此发表评论称，官媒的这一举动反映出中国发展其软实力和提升国际形象的最新努力。程红此次正式亮相非同寻常，因为中国领导人对其私人生活一般都低调保密。新京报周一援引了一名前外交部官员报道称，李鹏总理和朱镕基总理都曾携夫人出访，而温家宝总理从未携夫人出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打破了中国第一夫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外交访问中一贯低调的形象。路透社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的夫人们之所以默默无闻，是因为鉴于毛泽东遗孀江青的潜力。江青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领导人，于1981年被判处死缓。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在不久前举行的独立中文笔会颁奖典礼上，三位获得大会主要奖项的作家均未能到场领奖，另外两名会员也进入了失联状态。与此同时，在相隔数千里的北京，一场同样不受当局欢迎的研讨会也悄悄地拉开帷幕。
独立中文笔会是全世界用中文写作、编辑、翻译、研究和出版文学作品之人士自由结合的非政府、非盈利、非政党的跨国界组织。媒体报道称，在此次一年一度的笔会颁奖典礼上，三个奖项的四名得主都因健康被囚禁、受阻等原因未能亲自到场领奖。他们分别是自由写作奖得主陈子明、林少纪念奖得主许志勇、写作勇气奖得主谭作人和越南作家阮春义。持不同政见者陈子明曾积极参加中国多次民主运动。六四事件过后，中国政府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陈子明有期徒刑13年。2002年刑满获释后仍被监视居住。因患癌症晚期，陈子明在中国当局的允许下于2014年初赴美接受治疗。法律学者许志勇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及标志性人物。曾经担任人大代表的他呼吁政府赋予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并要求公布官员财产，惩治腐败。2014年1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4年。4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许志勇的上诉，维持原判。作家、维权人士谭作人曾被中国当局以公开发表关于六四事件文章的罪名逮捕，并于2010年2月被四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5年。2013年3月27日，谭作人刑满释放。据境外中文媒体报道，本年度独立中文笔会的颁奖礼原计划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因故转至尖沙咀1908书店。来自中国及境外的数十名笔会成员参与了会议，与往常一样，也有多名成员不能前往香港参加会议，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姚坚富以及中国大陆记者高瑜。相关报道显示，有消息声称姚坚富本来已经于大会召开当天抵达香港，但在会议点名时却不见其踪影，直至会议结束也未现身。主办方当时表示没有掌握关于姚坚富下落的任何信息。从2011年起，高瑜担任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特约撰稿人，提供了大量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动向的分析文章。4月27日起，中国网络社交平台有人发出针对女记者高瑜的寻人启事，称朱德友人从4月24日开始就无法同高瑜及其家人取得联系。高瑜常年从事记者工作，曾先后供职于中国新闻社及北京出版的《经济学周刊》，并担任该周刊的副总编辑。1986年六四事件后，高瑜两度被捕西狱。高瑜打算在5月初赴香港参加此次独立中文笔会的年会和颁奖活动。有分析认为，他的失踪与当局要阻止他赴港有关。截至发稿前，仍没有关于高瑜下落的进一步信息。几乎是与此同时，一场同样不受中国当局欢迎的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六四事件25周年日即将来临之际，多名中国公民举行六四纪念研讨会，目的是探讨后果及影响，并呼吁当局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境外中文媒体报道称，参加现场讨论的中国公民有崔卫平、郭余华、郝建、胡诗根、黎学文、梁晓燕、朴志强、秦晖、王东城、吴伟、徐有余及野夫等。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到场发言，在六四事件中丧子的她表示，儿子王楠只是为追求心中的一个朴素而天真的理想，既用相机记录下当时历史的真实，而并未抱着一种英雄赴死的心态，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张先玲说，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献出了生命，他们不想当英雄，但他们是英雄。
马航 MH370 失联两个月后，澳中马的谈判官员在会晤后均表示绝不放弃搜索，不过未来的寻找将由私人公司主导，那么谁来承担费用呢？
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官员周一在悉尼表示，私人性商业公司将主导今后对失联马航客机 MH370 的搜寻任务。 该航班于今年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机上共乘载239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公民。人们估计该机坠毁在印度洋澳大利亚以西的地方。在过去的搜寻中，各国共出动了334架次飞行，搜寻水域达450万平方公里，搜寻洋底面积达400平方公里。上周，马来西亚公布了迄今内容最为详实的报告，该文件描述了失踪飞机在偏离航道后可能的飞行路径。参加三方谈判的官员表示，今后的搜索区域将集中在印度洋大约6万平方公里的海底区域，搜索时间可能长达一年。美国海军已出动蓝极金枪鱼水下机器人进行搜救多时，该任务将延长一个月，并搜索珀斯西北1584平方公里的海域。美方周末表示，蓝极金枪鱼的专业搜索行动只延长一个月，并向澳、中、马三国施压，为下一步搜索自行解决资金问题。但是，蓝极金枪鱼只能下到4500米的深处，而且每16个小时必须升到水面一次，以下载获取的声波数据。直到目前，美国蓝极金枪鱼搜寻了超过400公里的海底区域，但没有新的发现。因此，蓝极金枪鱼可能由一个能潜入水下至6000米深，并将数据及时输送到接收船只的潜水装置替代。上月，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私人企业进行搜寻的开支将高达5600万美元，因此澳大利亚将寻求与此相关的国家共同筹集这笔费用。他还说，我们保证搜索工作将继续下去，人们希望私人公司将带来比蓝极金枪鱼潜水更深的装置。本周三，三国航空及事故调查专家将在堪培拉继续会谈，主要议题是商业搜寻的可能性，届时下一阶段的搜索工作将怎样实施，以及由谁来承担私人企业的搜救费用等细节将逐一得到澄清。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一个内地幼童在香港旅游期间当街小便事件继续发酵。在上周一些香港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内地人的一些行为举止之后，世界厕所组织也介入了这场争端，呼吁香港有关部门帮助客人了解相关法律规定。
一对内地夫妇的孩子在香港街头小便被拍，孩子的父母与拍摄者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一场面被拍下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引发了一场香港和内地的口水战。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指出，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这段视频都引起了一场争议，讨论的主题是北京对领土的控制权以及香港对政治统治者的忠心。这场讨论发生之时，中国当局正在考虑是否给予香港在选择领导人方面更多的发言权，而当局如果不放松管制的话，一些抗议团体已经准备采取对应行动。这段视频中，孩子的父母与用手机记录孩子小便的男子发生了冲突，孩童的母亲被指试图夺走该名男子的手机。大陆民众指责这名男子的拍摄行为，此事随发酵成为公共事件。内地民众控诉的范围扩大，他们指责香港人缺乏爱国精神，对内地人不友好，而恰是内地游客给香港的经济繁荣注入了资金。幼童小便的事件已经过去两周，依然没有平息。就在上个礼拜，有30余人参加了针对内地人的一些行为的抗议活动，他们模仿了这个幼童的举动。这并不是大陆游客和港人的第一次发生正面矛盾。 2012年初，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吃面，引发港人与内陆游客地铁爆炒事件。事发后，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参加电视节目中谈及此事，指责香港人依然有英殖民心态，骂多次香港人是走狗。上周的示威也并不是港人首次举行反对内地人的游行。就在今年，香港组织反赤化反殖民的多名成员在繁华的商业区域举行灭黄游行，表达对内地自由行游客的不满。港人曾经批评内陆人到香港抢购奶粉走私水货，一些香港人曾集体捐资在报纸上刊出广告，一只蝗虫骑在狮子山上，暗讽大陆游客像蝗虫一般蚕食香港。发生灭蝗游行之后，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周一月曾经公开表示，将会努力推动相关立法，禁止使用侮辱和羞辱词汇来形容游客，保护大陆游客不受歧视。《华尔街日报》引述周一月表示，我们非常担心示威者的亲美态度和丑化他人的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紧张局势，损害香港多元化和友好城市的形象。如要修正香港的反歧视法，必须先通过香港立法机构。不过，《华尔街日报》文章指出，禁止对大陆歧视的努力可能会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由香港大学2012年末的调查显示，只有 28% 的港人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内地人。而《纽约时报》指出，关于幼童小便的争论出现之时，香港民众对中国当局似乎也日益的不满。去年12月份，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对香港民众的一次调查显示，关于北京当局处理香港事务的方式，人们的不满程度上升，特别是年轻人尤为不满。在21岁到29岁的受访者中，有1/4的人感到不满意。此外，其中大多数人对自己是港人的认同感强于中国人。幼童小便事件也受到了世界厕所组织的关注。该机构创始人沈瑞华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说，香港政府应该在入境口岸提供有关的信息。他还补充表示，香港应该帮助大陆游客了解卫生的重要性，并提出世界厕所组织可以帮助其发起一场给人印象深刻的公众教育活动。
路透社援引中国官媒消息，中国警方在新疆正在寻找上周乌鲁木齐火车站袭击案的两名嫌疑人的家人。这两人已在疑似自杀式袭击中死亡。警方悬赏10万元搜集嫌犯信息。
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认为是宗教极端分子发动了这场爆炸物袭击，暴徒还持刀砍杀民众。上周三4月30号发生的流血事件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习近平新疆4天之行结束后，只有数小时就发生了袭击事件。根据中国政府方面的消息，两个犯罪嫌疑人已在爆炸中丧生。中国官媒公布了其中一位嫌犯的名字，来自阿克苏沙雅县的39岁男子沙武提。环球时报发表文章称，警方表示现在正在寻找沙武提的妻子、父亲、两个表弟和他的岳父岳母，他们似乎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失踪了。该报援引新疆一位匿名警官表示，他们都涉嫌为沙武提的攻击提供帮助。根据英国卫报报道，新疆警方已经贴出公告，悬赏10万元征集有关犯罪嫌疑人的详细信息。该媒体还援引香港南华早报表示，警方正在寻找嫌犯的10名家人。环球时报文章还指出，警方同时正在寻找另外2名可能参与制作炸弹的男子，他们与沙武提来自同一个县城。美国之音上周六报道指出，经过微博认证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伊巴克区分局的官方微博上曾出悬赏通告，表示凡提供的情况经查实并涉及案件重要线索者，奖励人民币10万元。不过这条微博之后被删除。路透社指出，多年来在资源丰富的新疆时有发生暴力事件，北京方面指责是伊斯兰武装分子和分离主义者策划了袭击，但新疆发生自杀式袭击极为罕见。 虽然中国之前发生过自杀式袭击爆炸，但主要是由于私人恩怨引起的。有未具名的安全官员曾向媒体表示，以前的攻击者会在放置炸弹后试图离开，不过这一次显然是自杀式袭击。今年三月，昆明火车站曾经发生严重暴力恐怖案，中国当局谴责新疆分裂分子制造了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去年十月，一辆汽车在天安门广场冲进了人群，撞上紫禁城前的石桥并起火，造成车上三人以及另外两名行人死亡，数人受伤。中国当局认为策划者来自新疆。去年新疆已经有超过100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大部分都是维吾尔族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引起了流血事件。被曝援引海外维族团体表示，维族人遭到宗教压迫和被经济边缘化，内心感到绝望，是暴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李克强担任总理后，首次携夫人程红正式出访非洲四国，引起外媒的极大关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周一刊登文章，对中国第一和第二夫人的风格进行了对比。《柏林晨报》则聚焦李克强的表态，中国要遵守非洲伙伴国的法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周一刊登文章说，在中国现届领导人上台前，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夫人很少公开露面，但是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现任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习近平则与他的所有前任不同，他非常喜欢带着夫人到处公开亮相。当然，他的夫人彭丽媛也无需保持低调，因为他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歌唱家之一。彭丽媛陪同其丈夫遍访世界各地，而且还单独接待来访的知名客人，如米歇尔·奥巴马和他的女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彭丽媛是其夫提出的任期执政理念“中国梦”的一部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她都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形象。身穿民族时装的彭丽媛，俨然是体现中国崛起、重新晋升为世界强国的软实力。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接着说，除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外，中国的第二夫人、中国二号领导人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夫人程红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为公众所熟悉。现在她陪同其夫访问非洲，首度公开亮相。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接着说，程红的首度公开亮相自然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周一，中国官方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和第三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程红的照片以及有关他的文章。文章介绍说，现年57岁的程红是北京经贸大学的英语教授。法兰克福汇报除了聚焦两位夫人之外，也对中国的头号和二号男人进行了比较。文章说，中国的两位政治家李克强和习近平被描绘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伙伴，但是两人也是竞争对象。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李也效仿习近平大打亲民牌，在这方面习近平取得巨大成功，被视为近些年来最受爱戴的领导人。李克强也急需取得这样的成功，他需要获得民众支持。他掌管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命运，特别是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不再处于鼎盛时期，今年的经济增长幅度有可能达到25年来的最低。此外，李克强反对对经济或者货币政策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他主张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对信贷和对国家经济的依赖。这一方案虽然理智，但是不一定在国内外到处都适用。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认，一些在非洲国家投资的中国公司在与东道国的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很多。德国柏林晨报周一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要遵守非洲伙伴国的法律》的文章。文章说， 李克强在出访非洲四国之前，通过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呼吁海外中国公司严格遵守东道国的法律，保障工程质量和交期，对当地居民和环境承担应尽的责任。文章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公司超过2500家，由于中方的建筑工程常常存在质量问题，无视当地的劳动法和其他规定，双方之间常常出现紧张关系。中方的行为经常被指责像是一个殖民大国。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出访前表示，中国绝不会走别国的殖民道路，不会允许在非洲搞殖民主义。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